欢迎收听《最后的战士》第14集。皇家大院子，黄霸天正在大摆宴席，款待海县长和冉天明署长。一个是县长，一个是警察署署长，都是凤凰县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平时想请也不一定能请来，黄霸天自然不敢怠慢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海县长和冉天明就把来意说了出来。黄霸天一听，简直是乐不可支，大女儿嫁给县长的儿子，小女儿嫁给冉家大少爷，这么好的事情简直是祖宗积德呀。他特别满意的是小女儿嫁给冉家大少爷，一个军官前途不可限量。而海县长冉天明一看好事能成，皆大欢喜。
来来来，以后黄冉海就是一家人了，为了一家人干一杯。
黄霸天端起酒杯，三人一饮而尽。
爹，
一个银铃一般清脆的声音滚落之后，黄夏大步走进了客厅。他依然是红色练功服，红披风，腰上交叉插着两把驳壳枪，一双眸子闪闪发亮。
听说您要把我嫁出去？
原来六姨在外面听到黄霸天和海县长的谈话，他只听到了冉天明给县长的儿子做媒，就把消息告诉了黄夏。黄夏听说过县长的儿子，对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好感，而且他的心中觉得项峰颇有男子汉气概，项羽刚强稍显不足，但文才有余，他的一颗芳心在项峰兄弟两人的身上摇摆。而突然听到爹居然要把自己许配出去，以他的性子自然要立刻问个清楚。
这就是皇家大千金，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，
冉天明赞许的道。海县长也比较满意，
这个女儿平时宠坏了，没有礼貌，夏儿快见过海县长与冉署长。
黄霸天对两个女儿视若掌上明珠，疼爱无比。
爹，你要嫁女儿出去我没意见，但总得让我选择一个如意郎君吧。
黄夏峨眉一掀，娇嗔的道。
难道姑娘已经有了意中之人？县长的儿子英俊潇洒，文武双全，与姑娘可是天作之合。
冉天明忙说，
我不想听这些，让县长公子明天上午到我家门口，我要和他比试比试，只要他能赢我，我就嫁给他，如果他不能赢我，我就不答应这个婚事。
黄夏说了这话，转身扬长而去。海县长和黄霸天都目瞪口呆，冉天明却饶有兴趣。
黄家姑娘真乃奇女子，难不成要比武招亲？
第二天上午，项峰背着猎物进城，走到城门口不见旋风，更不见黄冬儿。项峰有些疑惑，今天他们怎么没来呢？项峰正在奇怪，就听到一阵阵锣鼓声和一个人的吆喝声。
凤凰县城的后生们听好了，黄老爷家比武招亲，凡是没结婚的后生，只要有本事赢了黄老爷家的闺女，就能成为黄老爷的女婿。
锤子，黄老爷家比武招亲，
黄家闺女要么是老子的媳妇，要么是老幺的媳妇，怎么搞起来比武招亲了？
向风一想，黄冬儿不会武功，肯定不能比武招亲了，那就一定是黄家大小姐黄夏了。
黄冬儿是老子的，黄夏是老幺的，别的人想也不要想。
向风把肩膀上的猎物往下一丢，拔腿就往黄老爷家跑去。黄老爷家门口搭了一个高台，四下里围满了看热闹的人，闹哄哄的。向风两手不停地分开众人，一边嚷道，
都给老子让开，谁都不能跟老子抢。
向风力大无穷，人又敏捷如猿猴一般，很快他就挤到高台下，只见黄夏双手抱拳向台下 拱手之后朗声道：各位乡亲父老，昨天海县长家的公子海大富向我爹提亲，本姑奶奶一不看人长得美丑，二不看你家是否有家产，我只要两个条件，第一，枪法比我好，第二，拳脚比我好，谁能赢了我，我就嫁谁。台下欢呼声雷动，皇下摆了摆手，示意下面的人安静，然后笑吟吟地道：各位乡亲，第一个上台来的是县长的儿子海大富，当然他是县长的儿子，本姑奶奶对他的条件优厚一点，无论是枪法还是拳脚任意一门，他如果比我强，我就嫁给他。
这不公平啊！
台下一片反对声。本姑奶奶知道这不公平，但他是县长的儿子，就应该特殊一点，如果在座的各位谁是县长的儿子，姑奶奶一样对待。皇下咯咯一阵大笑，现在有请县长的儿子。海大富沿着梯子爬上台子，皇下用手一指，只见平台一侧有一根绳子拴在两棵树之间，绳子上挂着两排铃铛。皇下大声对众人道：各位，首先我和县长的儿子比枪法，铃铛距离这个台子大概50米左右，我们不是比打铃铛，而是要打断系铃铛的绳子。这么一说，人群之中顿时安静了一大片。50米距离，如果要打一个酒杯大小的铃铛已经很不容易，更何况是打断系铃铛的绳子更不容易。
能打得中吗？
海大富吃了一惊。
是啊，谁能打得中？
台下面也发出了一片质疑声。皇下庄严地道：各位看好了。皇下双手拔出驳壳枪，一举微微瞄准，扣动扳机，枪声一响，一个铃铛应声落地，然后又是连续四声枪响，又有四个铃铛落在地上。人群先是一片寂静，然后爆发出一片叫好声，五枪五个铃铛弹无虚发。皇下收了驳壳枪，用手往绳子左边一指，那上面拴了六个铃铛。皇下道：如果海大富六枪能打下四个铃铛，也算他赢。
这不公平，一点也不公平。
台下又发出一片吼叫声，向风却在下面扯着嗓门喊：
县长的儿子肯定打不中，让他打。
皇下听到向风的喊声，往下一看，得意地昂起了头。海大富虽然天天玩枪，但他也知道自己的枪法远没有那么好，而现在只是硬着头皮上了，所以他也拔出自己的驳壳枪，瞄准铃铛先开了一枪，铃铛纹丝不动。下面一片讥笑声：
县长的儿子打不中，县长的儿子打不中。
海大富又连开了三枪，一个铃铛也没有打下来。下面一片哄笑声，海大富脸上一阵白一阵青，但也没有办法，人家能打中就自己打不中，能有什么办法，反正还要比拳脚的。海大富平时也喜欢练些拳脚，自信对付皇下应该没有问题。
皇大小姐，我的拳脚很厉害的，我真怕伤了你。
海大富恨不得一拳就把皇下打倒在地，而且他相信只要今天自己收拾了皇下，这个烈性的女人从此就会乖乖地听自己的使唤。皇下不屑地道：
你有什么本领只管使出来，打赢了我，我就嫁给你，打不赢我，可别怪我没给你机会。
好！
海大富吼了一声，很快两人就拉开了架势。海大富摩拳擦掌，瞪着双眼，气势汹汹，一个猛扑向皇下胸口一拳打去。皇下不慌不忙一闪，让过海大富的拳头，顺势就扣住海大富右手脉门，往胸前一拉，脚下飞起一脚踢在海大富脚上。他这一拉一踢，脚下使用的力气也是往上的，海大富的身体顿时疼了起来，啪的一声结结实实的跌在台子上。皇下 早退到一边，下面一片欢呼声。
县长的儿子输了，县长的儿子输了。
海大富虽然被摔得浑身疼痛，但还是翻身跳了起来，又一个饿虎扑食，再一次挥拳打黄夏。黄夏一声呵斥，双手抓住海大富的胳膊，身子一矮，以肩膀顶住海大富的腰，把他的身体举过头顶，在头上转了一个圈，扬手扔了出去。海大富腾云驾雾一般飞到台下，跌入人群之中。四周响起一片掌声和吆喝声，黄夏双手叉腰，得意洋洋地道：
县长的儿子不行，有本事的人就上来，没本事的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。
下面叫好的一大片，真正敢上的人并不多，首先那枪法也不是寻常的人能打出来的。有两个后生刚想爬上高台，却被人在后面拖着脚拽了下去。
什么东西，敢和老子抢，不想活了是不是？
却是向风，他怕被人抢了先机，将两人拽下去之后，手在梯子上一扶，人已经翻身跃了上去。
好，
台下一片叫好声，就凭他这矫捷的身手，也比海县长的儿子强多了。有认得向风的人惊讶地叫了起来：
向风，
这个向风一定娶得皇家大小姐，如果连他都娶不了皇家大小姐，就没有人能够娶了，他可是凤凰山最厉害的猎人。
有人抢先说：
哈，你也来和我比枪法吗？
黄夏心中暗暗喜欢，他能看中的男人很少，其中向风和项羽兄弟他都喜欢，但喜欢向风更多一点。不过他却不知道向风和妹妹之间的事情，因为妹妹从来没有向他流露过自己的感情。同样吃惊的还有黄冬儿和六姨两人。原来黄霸天宠爱两个女儿，女儿的终生大事情当然要关心点，所以黄家大大小小都在阁楼上观看。刚才黄夏赢了县长的儿子海大富，黄霸天感觉特有面子。只不过阁楼距离门外的台子有点距离，又在高处，所以向风并没有看到黄冬儿。六姨听黄冬儿说过他和向风的事情，可向风怎么跑到台子上和黄夏比试呢？黄冬儿稍稍感觉有些不安，但很快就平静下来。向风不是一个轻浮的男人，他上台一定有他的道理。难道……黄冬儿忽然有了这么一个奇妙的想法，脸色也微微泛红了。六姨轻轻拽了拽他的衣角，黄冬儿微微一笑，附在六姨的耳朵边轻轻道：
爷，我想他一定是为了弟弟项羽而来的。
啥？
六姨吃惊地瞪大眼睛，
这也太疯狂了吧。
台子上黄夏脸色绯红，却故作镇定：
你先打铃铛线，我五枪打掉了五个，如果你五枪打掉五个，那么我们继续比，比到分出高下为止。
向风漫不经心地看了看铃铛，要打下这些铃铛还不易如反掌。他想的是自己爱的女人是黄冬儿，而黄夏是弟弟项羽喜欢的女人，自己是为了帮弟弟争这个女人而来的。
我有话说，
向风道。
你想说什么？
黄夏偷偷看了向风一眼，心跳加速。
等我赢了你再说行不行？
向风想自己如果说出是为了弟弟而来，肯定会被轰下台，自己一旦被轰下台，黄夏被别人娶走，自己如何向弟弟交代呢？
黄夏心中甜蜜，如果向风的枪法比自己好，自己在比试武功的时候就输给他了，
但他的枪法一定要比自己好呀。下面人群乱哄哄的：
向风，快打铃铛啊，你别光说不练假把式。
给我拿支步枪来。
向风不慌不忙地道。台子下面维持秩序的皇家壮丁团团长黄彪让人送上了一支步枪。向风对黄夏道：
你让人把绳子再往远移动50米，上面挂10个铃铛，看我怎么打的。
啥？你能打得中吗？
黄夏疑惑地道。
就这样打不行吗？
向风高高的昂起头，
这么近的距离打中了算什么本事？
下面却是一片叫好声。最后的战士，作者冷海，演播韦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